第十七集，海上没有冯子材。越南问题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老问题。越南曾经是中国的藩属国，但实际已受到法国控制，其领土的 90% 以上都为法军所占领。清政府所纠结的不是要重新夺回越南，而是要不要维护过去作为宗主国的面子。朝堂之上明显分成了两派，一派主张必争，哪怕是与法国一战也在所不惜，另一派则主张放弃，理由是这么多年来中国时刻处于艰难境地，自顾不暇，犯不着为了一个已实际失去的藩国与实力远超过自己的列强决斗。严必争的是主战派，严放弃的是主和派，而李和章即是主和派代表。李鸿章的功名是年轻时从戎马中打拼出来的，他不是一个胆小鬼，之所以现在一听到打仗就要皱眉，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。在他看来，这场仗不管输赢，中国得到的都是损失。要打仗，不是大老远跑过去五两下就完了，那得花大钱。你们这些整天吵吵着要打仗的人，全都是睡觉睡到自然醒，从来不管鸡打鸣，我却得统筹所有洋务，现在一没钱，二没先进武器，你让我如何主战？一般来说，做主和派的日子不好过，因为不管你有没有道理，似乎天然就丧失了道德阵地，只能等着被人家谴责和攻击。受到朝野指责的李鸿章来了个吵不过躲得过，请假回乡给老母亲办葬礼去了。可事情并没有因他的离开而结束，到他中途被朝廷叫回来时，仗已经打起来了。中法战争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镇南关大捷。镇南关处于中越边境，后勤保障和补给相对容易，又有冯子材这样经历过大战的老将统领，所以取得了难得的胜利。相较于陆战，海战的情形实在糟糕，中国的海军才刚刚起步，而且还是跟自己的对手法国学的。法国当时是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大海军强国，船坚炮利，连美国面对面都不一定能打赢他。这场学生与老师的战争其实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。当然，如果有一名富有实战经验的战将坐镇，就算失败，损失也会小很多。可惜，海上没有冯子材。与法国海军作战的是中国海军的两大主力之一，驻于福建马尾的南洋水师。朝廷派张佩纶担任这支水师的统帅。张佩纶时任会办福建海疆事务大臣，是著名的清流党人物。清流党基本上都是靠卖嘴皮子吃饭，一有重大时事，不发点评论，连饭都吃不香。张佩纶属于时平红人，位列翰林四舰，跟在身后的粉丝难以计数，同时他还是人肉高手，只要被他逮着瑕疵，不穷根究底地用一篇篇漂亮奏章把你弹劾下来，绝不会罢休。张之洞名气够大了吧，同为翰林四舰，当时的风头也没能超过张佩纶。在中法之战上，张佩纶是坚决的主战派，战前一连写了十几份奏章请战。见中国执意要动手，法国人被弄毛了，声称要沿海攻到中国内陆去。这反倒让清廷犹豫起来，还要不要接着上呢？张佩纶分析说，越南那一摊的事儿已经够法国人受的了，难道他们还能再分出兵力来开辟新战场？拉倒吧，别听他们的，我们要干到底。清流党义正辞严的滔滔雄论一般都是驳不倒的，于是大清政府决定一竿子坚持战到底，并任命张佩纶去福建主持海防。这回不是在辞章上请战了，而是得真打。然而张佩纶本质上是个夸夸其谈的书生，不知道真正的战场 其实并不需要能讲会写，那里只要两个字，胆识。张书生明显缺乏胆识，首先是无识，他对海军一窍不通，却还以为自己无所不通。到了福建船厂，便如同露营扎寨那样，把南洋水师的11艘军舰一齐收缩到了马尾军港。各军舰管带都觉得这样布阵不妥，过于被动，然而你还不能提意见，一提准会被他骂回去，是你们领导我，还是我领导你们？等到法国军舰集结完毕，众人紧张起来，要求加强战备，这位仁兄不光无动于衷，还生气了。你们是不是质疑我的能力？我说没事，就没事。1884年8月23日，法军舰队率先出击，对马尾军港里的南洋水师发动突袭。真实而残酷的战争画面立刻把张书生的胆给吓破了，他当场坐倒在地，随后便在随从的搀扶下仓皇逃命，全然没了往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情。一个平时趾高气扬的最高长官遇到危难竟是这副德行，老百姓看了十分气愤。当张佩伦前去敲门想借以躲避时，没人肯开门，他只好舔着个脸报上名号，我是会办大臣，仍旧没人搭理他，只得接着逃跑。与张佩伦一样没种的是其副手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章，战前他一样表现激昂，话里话外都是不好好打一仗心就落不了底的意思，但到了打真仗的时候仍旧只会逃命，当地老百姓很有性格，同样不让何大人进门。何如章只得找到张佩伦，想两人躲一起。张佩伦一听急坏了，就怕法国兵跟在后面，赶紧找理由把他骗走。马尾海战是一场中方指挥官缺席的战役，半小时之内便以南洋水师全军覆没告终。福建人对这场发生在家门口的战争看得清清楚楚，对战前慷慨激昂战时贪生怕死的高官们切齿痛恨，斥之为没主张指张佩伦，无奈何指何如章。在这场几乎必输的海战中，让法国海军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一艘中国军舰，杨武号，正是留美幼童较为集中的一艘舰船。年少犹能做鬼雄。在杨武号上共有7名留美幼童，均担任枪炮官，日后声名卓著的詹天佑也在其中。枪炮官是在前线搏命的基层军官，随时都有伤亡的可能，作为临时从军的超一流精英，他们本不应该被放到这样危险的位置，但当时没有人在乎他们的生死。沉重的精神包袱并没有把留美幼童压垮，反而使他们更加兢兢业业。当法国海军开入马尾军港时，留美幼童意识到来者不善，看样子是要干真仗，最好能抢先开火。管带把留美幼童的建议带上去禀报，却被当头骂了一顿，不由垂头丧气。詹天佑是7个留美幼童的老大哥，他站出来对管带说，即使不能占得先手也不能不防，否则法国军舰一开炮我们就全完了。杨武号的管带是福建船政学堂第一期的毕业生，具备海军作战常识，他认为詹天佑说的有理，遂进行了一定的准备。虽然张佩伦何如章之辈还在稀里糊涂蛮寒度日，但杨武号上的每一个留美幼童都已意识到战争即将来临。黄继良，广东番禺人，第3批赴美幼童，时任杨武号枪炮官。他父亲是江南制造总局的工程师，属于有洋务背景的家庭，所以在送子出国上十分开明，一连送了2个儿子出去。黄继良是儿子中年纪最小的， 小伙子多才多艺，给自己画了一副肖像，身穿官袍，腰佩战刀，十分神气。可是画画的人当时的心情却五味杂陈，因为他要把这幅肖像寄给老父亲，这很可能会成为一幅遗诏。他在随心的家信中写道，要打仗了，如有不测，儿子就做不成孝子，只能当忠臣了。如果到时思念我，看到这幅肖像，如同我仍然侍奉在您老人家身边一样。一个月后，马嵬海战爆发。战前，张佩纶把舰船全部收缩到军港这一昏招，害惨了南洋水师。在抛锚的情况下，一艘艘军舰犹如被困在泥沼的鱼儿一样，动弹不得。由于无法调整炮位，他们都没法在紧急情况下开炮还击。